我自己在讲这个《杂阿含经》哦，我发现，因为它有很多经呢，其实类似说，不管是参考到论书的注解，或者是参考到应顺导师的注解，其实我自己这样讲了这几期下来，其实我自己内心也是相当欢喜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经论啊，如果是我们有这样每天持续的去研读啊，跟理解还有运用的话呢，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很充实啊，很充实。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啊，如果这个要慢慢的讲啊，可能就是类似这样了哈，就没有办法改快的啦啊。如果你要快，你就自己先看吧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难陀说法经》啊，书本252。这部经蛮冗长的啊，所以呢，但是它重复的东西很多的，所以我会跟大家说这边分段啊，这边是什么标题就知道了。前面是佛陀开示难陀的嘛啊，然后这一部经是佛陀叫难陀去开示啊，所以是难陀说法经。好，那276经这部经是也是佛陀在同样的地点啊，那有如是相类大声闻尼众啊，就是有比丘尼啊，这个相类呢，我去查字典都没有解释的。它就是，我们后面会出现这个语词啊，相类，它就是有这一种啊，或者是说有这一些声闻尼众啊，就是比丘尼。那这里列了好几个有名的比丘尼哈，纯陀比丘尼啊，一直到摩诃波舍波提，就是佛陀的养母嘛哈。然后此等及于比丘尼在王园中啊，在这个舍卫国的国王的这个起源中，那摩诃波舍波提呢，就跟500比丘尼去找世尊，那世尊给他开示之后，他们就欢喜作礼而退。好，第三段，这时候呢，佛陀知道这尼众就告假之后呢，就跟比丘们说，我年已老迈，就佛陀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所以这部经其实是佛陀年纪大的时候才开示啊。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他已经体力不支了啊，不能够为比丘尼说法，所以佛陀说你们比丘啊，特别是这一些素德、修德上座，就是出家很久的啊。上座长老应该要教授比丘尼，所以呢，比丘受世尊教诲之后呢，就次第教授比丘尼。那到了难陀呢，难陀就应该要去跟比丘尼开示，他却不想去，他不想去，所以呢，那这些比丘尼呢，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所以他们又过来找佛陀。那佛陀呢，又给他们开示，他们就作礼而退。等这些比丘尼走了之后呢，佛陀就问说："今天是轮到谁呀？"佛陀又没有在比丘尼面前说："把那个轮到的人叫出来。"佛陀也没有，佛陀还是给他开示哈。那佛陀的忍耐力是很强大的哈。那等他们走了之后呢，佛陀就跟比丘说："是轮到谁？"阿难就说轮到难陀，但是他不想去啊，他就没有去啊。所以看下一页哈，253，世尊就跟难陀说，你应该要教授比丘尼，为比丘尼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啊。那难陀就不敢说话了啊，当然就答应了哈，就去。所以大家看哦，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些比丘啊，他都有这种情况，而且他是圣者他都有这种情况，更何况佛灭之后，你看一下，对不对？ 佛陀在世都这样了啊，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到有很多出家众呢不听佛陀的教导是不奇怪的，佛陀在世都这样了，对不对？更何况现在看到那个佛像木头雕的啊，更加是没有什么感觉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互相勉励的啦，啊，修行者啊。那难陀受教之后，他隔天就去尼众那里开示了，他还是逃不过的，佛陀还是叫他去啊。所以在这一段的后面四行，难陀去到比丘尼的地方，就给他们开示说：你们如果有问题啊，不是，如果你们能够理解的，汝等解者当所言解，就如果你们能够理解的教理啊，我说的时候呢，你们就说你们能够了解，不了解的那就说不了解，那我会解说然后让你了解啊。那了解之后你们就要去受持啊，如果不了解你应该要更加的询问啊，一直回答到你了解为止。所以我们在了解佛法的过程啊，其实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啊，不理解就是要提问啊，那让自己这个疑惑得到解除，这个才是最好的学习品质嘛啊。好，再来下一段，诸比丘尼跟难陀说啊，我等今天啊听到尊者的教诲，让我等提问，告我等言啊，就是把难陀的话重复一遍啊。那我听到这样呢，我们听到这些心很欢喜啊，那不了解的部分呢，今天就会请问难陀尊者啊。那难陀尊者就跟比丘尼开始开示了。大家看第一个，大家这里写一个一啊，就是难陀开示的内容很长，这里写一个一，这里的你凡是看到这一个定型句哈，它后面一直出现，就是于什么什么观察我意我相在否，这个就是每一段的主题的开始，就提问，然后就答案在下面啊。所以第一段的难陀开示的内容就是内六处，内六入就是六根，六根是我的吗？是我的吗？不是啊，是无我的。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内六处观察无我，有没有啊？比丘尼说：“我等已经了解了啊，我明白什么叫做六根无我。” OK， 我们看下一页。你看后面两行啊，不，前面两行提到说，难陀跟比丘们说：“善哉，姐妹，在僧团里面哈，比丘尼呢都称呼为姐妹的。”哎，所以我们称呼那些长老，你出家很久的，称他为大姐。他们不可以称我们哥哥哦，他们要称呼我们比丘，但是我们可以称呼他大姐啊。但是我没有听过小妹啦，没有哈，只有大姐而已哈，尊称。但是比丘尼之间，他们就有说姐妹哈。那所以呢，这个尊者难陀呢，跟比丘们。比丘尼说：“姐妹，你对你应该这样理解哈，六内入处观察无我。到这里，这个主题结束，第一个主题结束到这边啊，你画一条线哈，到这边结束。好，下面开始第二个主题。比丘尼，色外入处是我意我相在吗？好，你看这个就第二个主题了，就是外六入。”从这里开始就是第二个主题，外六入。所以你看，色无我，声香味触法外六入无我。所以呢，比丘尼说，我常作此意解，六外入处如实无我。所以难陀尊者啊，下一段哈，难陀尊者就赞叹比丘尼说：善哉善哉，你这样理解啊，能够啊，你把这种含义呢做这样的观察，六外入处无我是对的。到这里 第二个主题结束，接下去是六种事，外六处哈、讲完了哦，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接下来若眼眼色啊，眼根对于色境升起眼识，彼眼识是我的吗？啊，是无我的，所以眼识乃至意识，它就是六识身如实无我，观察无我。那下两段你看哦，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姐妹，汝等如于此意，应如是观察六识身如实无我。”到这里结束第三个主题。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接下去六处缘眼色生眼识三四合合处，彼处是我吗？不是，它是六种处，眼处、耳处乃至意处，六种处如实无我。所以倒数第二行，难陀说：“善哉，善哉，你这样观察六处身如实无我是正确的。”这是第四个主题。接下来第五个主题，六受处缘受是我，不是，是无我的啊。所以你看下一页255页啊，第五行，六受身如实无我，就是六受了啊。然后第二段，难陀尊者跟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应如是观察六受身如实无我，就是六受是无我的，六处六受。”然后接下来到这里结束哈，接下来就是六想，六种想啊。你看三四合合处，处缘想，这个想是我吗？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六想身如实无我。好，再下来两段，难陀尊者又跟比丘尼说：“善哉，比丘尼，应如是观察六想身如实无我。”到这里结束，接下去就是思，这个思心所啊，是我吗？不是，它就是六思身如实无我啊。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难陀又赞叹比丘尼说：“善哉，比丘尼，你能够如实观察六识身如实无我。”到这里结束。那最后六爱啊，你看哦，三四合合处，处缘爱，彼爱是我吗？不是，啊，也是无我的。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个处啊，你看254页最后一行，处缘受，你看到它的用词都是用处，哎，处缘受，然后下一个是处缘想，处缘思，处缘爱，有没有？处啊，三四合合处的这个处啊，如果按照这个经，它是这样画的哦，受想。思甚至于爱都是从这边产生的，对吧？如果你从中文的理解，中文的理解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因为它是处缘爱嘛，哈。三四合合处，处缘爱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256页啊。那这个就是六爱身。那你看下一段哈，难陀尊者也是这样赞叹比丘尼说：“比丘尼应该这样观察六爱身如实无我，找到吗 ？”OK， 到这边结束，到这边结束。然后接下来姐妹这边啊，这是后面的了啊，后面的一种开眼啊。那这里就举了例子说，就好像高油啊，高还有油，还有灯芯啊，灯柱就是灯芯，灯明得燃啊，这个灯的这个 有燃起来，灯芯燃起来才会有明亮嘛，哈，灯的光明才会得到延续。这个油是无常的，灯柱就灯芯也是无常的，火也是无常，这个气呢，就是这个装油的东西呢，也是无常。若有作言啊，无油无柱无火无气，而所依，它的所依升起灯光，却是常恒住不变异的话，作如是说者，正确吗？啊，有这样的说法吗？啊，比丘尼说：“佛也，难陀。”为什么呢？因为源于油、柱跟气啊，每一种东西。燃灯就源于有油、有灯芯、有这个器具啊，那这个灯光啊、灯明啊，哈，它是有油、柱、气都无常啊，那所以所依的灯光，这个火本身也是无常的。啊，如果没有了这个油柱跟气，灯光也就随灭，也就没有。其实它整个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无常因、无常缘、无常果，全部都是无常就对了啊。如是姐妹六内入处无常，那如果六根无常。啊，如果有人说这六根因缘生喜乐，这个喜乐是长恒不变，对吗？当然是不对了。啊，为什么呢？啊，比丘尼说啊，比比法缘生比比法，我们会生起喜乐，就是因为有六根对境，产生事，产生处，啊，才会有种种的这一种喜乐吗？啊，那。有种种法的因缘，所以才会升起比比法。比比法，比比缘法灭，比比生法也就随灭。就升起它的法本身是因缘法，那升起了这个法也是因缘法，所以呢，因缘条件消灭后，那这个所生之法也跟着消灭。所以尊者难陀就跟比丘尼说，应该如是观察啊，比比法缘生比比法，比比法缘灭，比比生法亦随灭，习末即灭，就是他回到极静的本性啊，法性，就好像一棵大树，树根、树茎、树枝、树叶。根无常，茎、枝、叶全部无常。那如果有人说没有这个树啊、根啊、茎啊、枝啊、叶啊，那但是它的影子是长的，有可能吗？啊，那当然就不对了啊，当然不对。最后一行，如彼大树啊，我们看下一页哈，根、茎、枝、叶，根无常。茎枝叶也无常，没有根茎枝叶的实性，所以它显现的影子，由树所显现的影子也是无常。这个是内六处，所以它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六根产生的认识作用啊，啊，六根是无常，那产生的认识作用当然也是无常的。你不能把它认为六根产生的认识作用是恒常不变啊。那第二呢？你看下一段，他说外六入处有没有？外六入处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二个啊，外六境，那也是如此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直接看第三段的第四行。这里讲了一个譬喻，譬如善徒牛师，徒牛弟子，就是这个屠夫啊，哈，他们执刀把这个牛啊解剖， 然后泼得非常有功夫哦，就是内肉啊，或者是筋骨，或者是皮，全部都好好的，就是分的都是利然不乱。然后呢，完全剖析分析之后呢，切开之后呢，他又把它堆结在一起，然后把那个皮呢盖上去，看起来好像一只牛，实际上它的皮啊、肉啊、骨啊，全部已经分离了的。好，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牛皮，此牛皮肉全而不离，唯等说否？那你说是真的吗？那当然就不是啊。其实他是讲我们的外六入处嘛，啊，外六入处其实所有的法，其实它都不是真实的，它只是合让你看起来有一个真实的外境，它欺骗我们，把它执着为真实的境啊。那所以呢，下一行就有提到说，那皮肉已离，非不离故啊。所以难陀说，姐妹。啊，我说这个譬喻，那现在要了解它的含义。牛呢，就是我们粗糙的这个色法，这个身体就四大啊，如切毒蛇经广说啊，就是二三二的时候讲过那一部经啊。肉的话就是六根，外皮就是六境。屠牛者就是有学。圣者学见机，就是有学圣者，他是譬喻为屠夫。那皮肉中间筋骨是贪喜惧，就是贪爱烦恼啊。利刀就是智慧，多闻圣弟子用这个智慧的利刀断绝一切的烦恼系缚，结使烦恼上烦恼缠。是故姐妹应当如是学，于所可乐法，就是可贪着的法，不应贪着；可嗔的法，不应生嗔；可吃的法，不应生吃。啊，就贪嗔吃。啊，我们看二五八，于五受蕴当观生灭。我们的五蕴啊，或者是六根，其实都是生灭法。那六处呢？它只是一个生即灭的现象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修四念处啊，那就能够让我们的心，就是能够安住在四念处。修气觉知啊，那如果它升起了欲漏心不圆着，心的解脱啊，所以升起烦恼要用气觉知来对治啊。于其有漏心不圆着，心的解脱；于无明漏。也是如此啊，当如是学。难陀尊者为比丘尼讲了法之后，大家都很高兴，很欢喜，作礼而退。那离开之后呢，佛陀知道比丘尼全部离开呢，就跟比丘们说，就好像农历十四夜晚的月亮啊，已经很圆了，对不对？但是它有满月吗？还没有。这个难陀尊者啊，他为五百比丘尼开示啊，就好像十四的月亮那样啊，虽然看起来满，但是他还不到十五啊。不过呢，比丘尼受了这些教诲之后啊，他们不见一劫不断啊，他们最后呢还是会断完所有的烦恼劫，那所以他们不会再来这个世间轮回。那于是呢，佛陀又跟难陀说，你再去跟比丘尼再说一次这个法。诶，难陀尊者第二天又再去再讲一遍。好，你看最后 一段啊，世尊知道比丘尼全部离开之后，就跟难陀说，你现在第二次说的话，就好像十五的满月了啊，就近圆满了，因为你跟比丘尼的教授教戒啊，很圆满了。那如果命中之后无有说比道路所去，当知此即是苦边。就是说这些比丘尼呢，如果说他正确的依据你的说法去修行，他就能够解脱轮回。啊，这个道路所去就是轮回的去向了啊， 他就不会再有轮回了，这个就名为究竟苦边。那所以呢，佛陀就为这个五百比丘尼受记。受什么记呢？第一果就是最高尚的果，就是四果阿罗汉。所以这个难陀尊者啊，了不起哈。不过为什么要说两次呢？这边没有讲啊，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全部断除烦恼啊，那所以要难陀再说一次啊，所以五百比丘尼全部一起得解脱啊，非常了不起。OK， 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我们来看持经最后的部分啊，我们要把持经上完今天啊。大家快速的把持经的注解拿出来啊，开始讲解持经注解第四页，找到吗 ？OK， 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对不对？好，经文是：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啊。不管我们行住坐卧啊，他说如果我们不是昏过去了，都要念念在之啊，保持这个念。所以角注五十二呢，这个正念啊哈，应该稳住专注持的正念。所以应确立此念，这个念呢，是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慈爱心上。所以应确立此念的念，就是慈心的正念，专注于慈心的正念。好，我们看角注五十二哈，后面这几个角注很重要呢。从开始的幸福安稳和快乐，一直到应确立此念，幸福安稳和快乐在哪里呢？在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行，有看到吗？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从这边开始，正中分，一直到应确立此念，这个好，就是有关于持住的解释。这个持住啊，大家把它圈起来，你看角注五十三，它也有持住这两个字。在巴利文呢，它就是有详说跟略说，略说就是持住，就是 metta vihara， 有没有？就是持住两个字。如果是详说，就是第一行的那个持禅住者，这个 metta jhana viharo，就慈心禅的安住者。所以持住呢，就是安住在慈心禅的人，就我们的心要 安住在慈心上啊。那我们看回角注五十二，把握了修习持念的稳固啊，稳定坐姿之后，这个好像是写错字，应该是坐姿啊。把握了修习持念的稳定坐姿之后，若不昏昧，无论站着或者躺着，都应稳住于持而不成障碍。就我们在打坐嘛，他说如果说我们在稳住了这个持心的心念之后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这个就是应确立此念啊。那能如实住者，即云梵住，就是角注五十三啊。这个就是赞颂持禅住者。这个持住呢，也称为梵住 ，Brahma vihara。Brahma 就是清净啊，就是梵，就清净的意思啊。持住对诸人类，对诸非人。或无论对谁都没有敌对，敌对就是有敌意的心，有敌对的状态。那没有敌意，当然就相反了啊。 无量的慈心在一切世间保持增长、增加、生长跟广大，就是我们他说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就是我们如果在行住坐卧都一直保持在没有敌意的状态，没有敌意的心，那这个就是可以在这个世间上呢，让我们的无量的慈心每天每天每时每刻每个行住坐卧的当下都会不断的让这个慈心增长广大。最后两行啊，经文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绝不再入母胎。那这一句最后两句呢是比较深的，在注解上来看啊，我们看角注54，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这个知见呢就是智慧，智慧的别名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了出果正见，出果道的正见啊。那怎么证得这个正见呢？啊，就是出果的无漏正见呢？啊，他说要从上面的慈心禅修成了之后，从慈心禅出来，就是一般南传讲的处定坐观，就是这个啦。从慈心禅出来，他保持禅定的余事来做毗婆舍那观，所以叫做处定坐观啊。那怎么观呢？第一个就是修戒差别，就是四戒差别，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就是我们讲的色法色蕴啊。那观察色蕴之后，从这个当中可以辨别名色啊，名就是心心所法，色就是色法，就是物质啊，就是四大。那我们从禅定的余事出来之后呢，要观察我们的五蕴名色，要了知它这个诸行啊，这个有为法，它只是名跟色的结合缘起的法，它只是十二处啊，六根。六境让我们产生有一个我的原生法，我们要了知它只是一个无常无我的诸行，这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的实在，如此就能够不落入邪见，渐渐成就出世间出果正见，这时候就能够舍断三结，身见借经取见跟疑三结。所以呢，我们通常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它不管是任何的禅法，都是要建立在有定的基础上才做观的。所以我们杂含一直讲无常苦无我，其实如果说它在这种禅修的彻底来说的话，它是属于 Vipassana 毗婆舍那的内容方法来的，无常苦无我，就是说当我们修慈心禅培养到净行定啊，一定的定力之后呢，我们就离开这个散播慈爱的这一种所缘哈，就你离开了慈心禅的所缘，因为我们刚刚有进入慈心禅，现在离开，我们还是保有这个非常稳住的心嘛，啊，还能够非常稳定的心。那用这一种定的余事呢，这种啊出来之后呢，用这种专注力在审查自己的五蕴，啊，审查我的色蕴啊，地水火风四大，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的法。就地大是坚固性等等啊，你要审查一一法的特性自相观啊。那审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审查名色啊，你先审查色法，再来审查名法，名法就是心心所法啊，这个我们的啊所有的心所啊感受啊，所有的心所审查之后呢，最后呢他就要你进入共相观，就是 观察这个色心和合的这个名色啊，啊，这个五蕴的身心或者是六根，它这当中只是一个无常、苦、无我的原生法啊，这个和合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破除沙迦耶见，就是对于我的执着，就这个认为这个五蕴身是我的，是我所有的啊，这一种错误的邪见，那就断三结，能够证出果啊。所以呢，通常在任何的禅法都一样，你修不净观也是如此的，你修不净嘛哈，不净的尸体。或者是分别三十二分身，你得到一定的定力之后呢，他也会这样教导你的，你离开你的所缘，离开这个不净所缘，然后保持这个定力，再观察自己的名色法。观察名色法主要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沙迦耶见。我们观察自己的五蕴哦，最大的功用就是破除沙迦耶见。如果我们在修任何的正念正知，不管你学习任何的法门啦哈，念佛法门也好，什么法门都好，如果它没有对治我们的沙迦耶见，这个都还没有进入真实观，因为你还有一个我在修啊，这个我还是很大，所以这个我呢，就是要透过这一种毗婆舍那观才能够消除啊。那破了我见的圣者呢，他们当然就像《金刚经》所讲的，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没有众生，没有我的这种执着，但是他还是能够呢，在这个缘起法当中做自利利人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就是因为修禅定啊，修戒、修定，然后进入观啊，进入慧，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啊。好，最后呢，他说：“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啊。”我们看最后一个角注哈，这说明了第三阿那含道正见及第四阿罗汉道正见，三果正见跟四果正见。恶果斯陀含道就是恶果，恶果道呢，它是薄欲薄贪嗔痴，有没有啊？阿那含的话就是断欲无余，就它完全断欲，所以这里的欲呢，就是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他说这个就是三果的能力。这里的贪欲是指欲贪，欲界的贪，因为三果嘛，断欲界的贪，那所以他只会生在尽具天，无不还天。那如果他再进一步断上二界贪，就证得阿罗汉了啊。所以呢，这句话哈，当觉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有可能是指三果，也有可能是指四果，这样可以吗？所以呢，你看我们学习慈心禅呢、啊，其实虽然是说啊，在我们的修学过程里面呢、啊，它不断的要让我们升起这种慈爱、友好的心啊，看见众生的优点啊，看见众生的优点，然后就是要随喜啊，或者是慈爱每一个众生啊。那不好的部分就不要去刻意的专注了啊，因为你刻意的去专注的话，损伤的是自己的心而已啊。就好像一个茶杯，我们说有了缺口，你就不要往那边喝水，你一直往那边喝水，就会割破自己的嘴唇啊。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做好难哦，对不对啊？啊。你说师父不要看怎么可以啊，天天相处啊，不要看怎么不要看虽然很难，我们还是要发愿的啊。那如果升起不善心，还要忏悔，不要让这个恶心滋长。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惭愧心啊，不要让它滋长啊。 你让它滋长，它就会越来越增长广大。不是慈爱心增长广大，是恶心增长广大，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修学这个慈心禅呢、啊，其实它是可深可浅的啊，它可以通到解脱这边去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慈心禅所有的解释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啊学习这个慈心禅啊。那下个学期我们再讲解吉祥经啊，就是每一堂课再慢慢的讲解啊。好，那我们大家准备一下慈心四句啊，我们来做顺便啊慈心四句来做回向啊。请大家合掌啊，端身正坐啊，双眼闭上，然后身心放松，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九诃弥，阿尼哥诃弥，
阿尼哥诃弥，
苏毗阿他囊，
苏毗阿他囊，
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保持快乐。
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切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是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